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那我们一起唱赞美诗228首。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晚上小弟想要用《列王记上》第13章的一段记载来跟大家做一个读经心得的一个分享。那我定个题目叫做《神人之时的省思》。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第13章那我会用很快的速度把这一章的故事大概把它讲述过这样子在这一章里面，它记载的就是在那时候是耶罗波安王的时候那时候耶罗波安王他设立了两个金牛犊那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神呢就差遣了一个神人从那个犹大国到了北朝以色列国要去传警告。那他去的时候呢，这时候耶罗波安王呢，他正好在坛的旁边在那边烧香。那这时候神人呢，他就奉神的命令就说坛啊，耶和华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这时候神人呢就宣达了神的一个命令的一个预言呢。那我们从图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罗波安王其实他是北朝的第一个王，那约西亚王是南朝的倒数的第四个王。那其实北朝他一共209年所以其实从耶罗波安到约西亚的年纪大概有300年左右所以其实神人在那个时候他就宣达了神的一个预言就是300年后所要发生的事情。那在当那一天的时候呢，神人呢在说完预言之后呢，他又说了一个预兆他就说 那个坛啊，耶罗波安在献祭那个坛呢一定会破裂，而且坛上的灰也会洒下来，而且说这是神所说的预兆。那这时候耶罗波安王呢听了他非常的生气，所以他的手就举起来，要叫他旁边的手下要去把这个神人给抓起来，就当他手一比出去的时候，他的手就枯干了。那枯干了之后手就不能弯回来，在那个时候坛也破裂了，就正如神所说的预兆一样。那在那个时候耶罗波安就非常的紧张，他就对着神人就说啊，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让我的手能够复原，这样子。在那个时候神人他就祷告神，那结果耶罗波安的手就复原了，跟之前一样。那这时候耶罗波安就对着神人说啊，你跟我一起回去吃饭啊，我也会赏赐你，这样子。那这时候呢神人呢他就对着王就说啊，哎呀，你给我再多的赏赐哦，你在圣经的原文是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跟你去啊，然后也说啊，我也不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因为神有吩咐他说啊，你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你去的原路回去。所以呢神人呢他就没有从他原来的路回去，他就另外走了别条路回去了。在伯特利的地方有一个老先知啊，那他的儿子听到了这些故事之后呢，这些事情之后就回来告诉了老先知。那这个老先知呢他就问啊，就说那神人他走哪一条路啊，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子们哦正好有看到这个神人走哪一条路，所以就告诉了他的父亲。这时候老先知呢就吩咐他的儿子就说赶快准备驴子，他要去追赶他，这样子。所以他就去追赶神人，结果在一个橡树底下就遇见了这个神人，那而且问他说你是犹大来的神人吗？那神人就说是。老先知就对他说啊，请你跟我一起回家吃饭。那神人就回答他就说哦，我不可以跟你回去吃饭，因为神有吩咐我说你不可以吃饭喝水也不可以按照你原去的路回去。这时候老先知他就说了，他就说啊，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神的命令叫我对你说，你叫跟我说你要把他带回去吃饭。然后其实这都是老先知在骗这个神人。结果神人呢他听了这个老先知的话之后呢，他就跟着他回去了。两个人在正在坐席的时候呢，神的话就临到这个老先知了，然后就说呢耶和华这么说，你违背了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所以你这个神人是你的尸骨是不能入你列祖的坟墓。所以这个时候老先知就把神所启示他的凶言就跟了这个神人讲了。那在他们讲完之后，他们继续的吃喝，吃喝完的时候呢，老先知呢他也就帮这个神人准备一只驴让他走。那他去了之后呢，在路上有个狮子出来就把这个神人给咬死。那驴那个老先知准备那驴呢就站在那个尸体的旁边，狮子也站在旁边。那之后有人经过了看到了就回去伯特利那去诉说这件事情。好，那这个老先知呢听见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说哦，这个违背了这个神命令的人被狮子给咬死了但是神把他交给了狮子这是应验了神对他说的话。那老先知呢他就去看了结果看见了这个狮子他没有吃这个尸体也没有抓伤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动物频道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就说其实这个狮子其实是一种很懒散的动物， 其实他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其实他才会出去猎食哈。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会看到，就说，哎，这个很特别，就是说他出去只咬死了神人，哦，那一只驴子其实他没有受伤哦。那他咬死了他，但他也没有吃他，哦。其实这个也就是很明显显示出来，就是说，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哈，哦，这不是我们所谓的大自然的现象啊，哦。啊，这时候呢，老先知呢，他就去把神人的尸体哈，哦，把他带回去，好，哦，带回自己的城里面去了。然后接着呢，他就把他埋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好，哦，而且为他哀哭，而且对他的儿子说哈，哦，哎，如果我死了哈，哦，你们要把我跟这个神人哈，哦，葬在同样的坟墓里，而且要让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哈，哦，因为。好，这个神人他奉神的命令所说的话哈，一定会应验。好，那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个耶罗波安呢仍然继续做他的坏事哈，那而且他把这个一般的百姓呢，立为祭司啊哈，所以这件事情哈，让耶罗波安的全家就陷在罪里面哈，也让整个北朝以色列陷在这个罪里啊。那圣经记载是说，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都除灭了。好，那我快速的把这段记载故事哈，把它讲述了一遍哈。那我想说，在这段记载里面，其实有主要三个主要人物哈。那我就想说，用这三个主要人物再去做一个分解分享这样子，哦，这三个人物分别是耶罗波安、神人跟老先知。好，我们第一个讲到耶罗波安哈，哦，那耶罗波安他做了什么？他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去拜神哈，哦。哎，我们在列王记上十二章开始哈，哦，就记载了耶罗波安他成为了这个北朝的王哈。哦，其实他能够成为北朝的王，也是神的一个旨意哈。其实借由兴起的耶罗波安，要主要来刑罚所罗门王以及罗波安王哈。那当耶罗波安因着神的预定哈，让他能够成为了一个王之后呢，其实他并没有专心的去信靠神哈。那他因为他自己政治的一个目的哈，所以其实他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怎样才能够保住他的王位。好，那他就开始在思考了。那以色列他在想，这些百姓呢，平常都会去耶路撒冷，这是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都要去耶路撒冷朝见神。那耶罗波安其实他就很害怕了，他就觉得这些人会不会去了久了之后呢，就背叛我呢？所以他因为他的自己的政治的一个目的哈，所以他就改变了，他把这个宗教的信仰给改变了哈。他做了什么事呢？他首先他设立了两个金牛犊。好，那其实我们从一些圣经的背景的记载哈，其实耶罗波安他我们以前小时候在听到说，哎，造金牛犊，我们直觉我们都会想说啊，他是在拜金牛犊哈，他让百姓拜金牛犊。那其实我们去如果去看一些参考资料，其实有时候他会告诉我们是说，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民间的一个信仰哈，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是说。他们的神哈会坐在那个牛上面呢，哦，所以其实耶罗波安他就造了那个牛犊哈，他没有去把神给造出来哈，他造了牛犊哈，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神坐在牛上面哈。但是其实百姓其实拜久，其实就会直接去拜牛了哈。我们从那个摩西时代一直到了这个列王时代，其实都是同样的哈，其实他们就造了这个牛犊出来。那这个耶罗波安他造了这两个牛犊呢，他也去告诉了百姓，因为百姓本来的习惯是他们都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神，他就告诉他们说，这样子太麻烦了， 我为你们着想，我在我们以色列国北边南边各设一个点，你们就近去参加，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他就在伯特利跟但把这两个牛犊各安放在这两个地方，然后告诉他们就说，你们就近去那边拜耶和华吧。那其实神在律法书里面也有律定节期，那耶罗波安他自己就立了一个节期，他在8月15号他就定了一个节期，然后告诉百姓说，哦，那些以前的节期不用守，现在来守这个节期。那在那个年代，因为他做了一些这些事情，所以很多的祭司立位人其实他们都逃到南朝去了。那这时候没有这些主持这些仪式祭典的人怎么办呢？这时候耶罗波安呢，他就把不是立位支派的人给立为祭司了。好，那这个四个呢，其实就是耶罗波安他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去拜神。好，那接着我们来讲耶罗波安，他知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其实他自己知道了。那所以当这个神人来告诉他的时候呢，他一开始还很生气，对不对？他还想要去捉拿他这样子。好，结果当神刑罚他的时候，他突然就害怕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去求神人哦。那结果他求了神人之后呢，他手就复原了。他接着呢，他就开始想要去对这个神人示好哦。但是神人其实他就离开他。但我们在13章刚刚最后的那一两节，其实我们也有读到哈，就是说，其实耶罗波安他有没有真的认错？其实他并没有认错哦，他只是嘴巴他认了哈，但是呢，他并没有去改过。那其实我们来看罗马书第2章4节到6节哈，那在罗马书这边其实有记载到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在罗马书这边其实写得很清楚哦。其实神他有时候并没有立即的刑罚一些作恶的人，其实是神他的恩慈、宽容、忍耐。那在其实我们在从耶罗波安身上，其实我们来对比这一段经节，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自己呢，他继续的积蓄神的愤怒了，然后最后以至于他们全家灭亡这样子。好，那我第二个人物呢，我们讲到神人哈。那神人他第一个，我们第一点呢，我们在讲说他遵神的命令哈，去面对这个坏的王哈。那其实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勇敢哈。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在思考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到底敢不敢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思考哦。其实，如果神真的跟我讲，其实我不敢去哦。这个扪心自问是这样子哈，因为其实这个是有杀身之祸的啦哦。其实我们想一想，像撒母耳先知这么伟大的先知哦，当神叫他去高利大卫的时候，其实他也会害怕，他也跟神说，这个如果被扫罗听到，他会杀我。其实这是人本能的反应哈，在那个年代，其实他们在扫罗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同一个国哈。可是，在这个神人那个年代，其实他们是敌对国家了哦。在这敌对的状态，他还要神还要他去对着敌对国的王去说凶言哈。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人的一个勇敢的心呐哈。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到这个神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他愿意为敌人代求哈。那这个耶罗波安他的手枯干的时候，他害怕，他就求这个神人哦。 那其实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哈，我在想就是说，如果是我会不会帮他祷告？其实我就在想，我如果我鼓起了勇气，真的我不敢违背什么，我就跑去讲。讲完了，我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我就跑了。哦，其实我才不会管他的手到底能不能复原。他叫我帮他祷告，其实我不会理他，我会跑掉。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哈，可能这个我们这个爱心还真的是不够哦哈，这个是真的是敌人了哈。那其实我们从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人其实他有他的爱心哈。其实他的敌人在求他的时候，他愿意帮他祷告。那第三呢？哎，我们看到他遵守神的命令哈，去抵抗诱惑。神一开始有跟他讲，就说你是不能够在那边吃喝，不能走原路回去哈。那这时候呢，耶罗波安因为他为耶罗波安祷告，所以耶罗波安开始要有点贿赂他，对不对？开始跟他说：“哎，我愿意给你好处。”结果在这个时候呢，他听了神的命令，他记住神的命令，所以他拒绝了这些诱惑哈。其实这个我们在反思我们自己，有时候想一想也还蛮困难的哈。明显的利益已经摆在眼前了，你能够拒绝吗？哦，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省思的。那再来的是第四个，是他最后他背影又违背神的命令哈，他因为失去了警醒，因为老先知来跟他讲，而且欺骗了他，所以他就失去了警醒，结果以至于死亡。好，第三个人物就是老先知哈。那我们来看老先知他的一个动作，他的一个说话哈。他第一点呢，想分享的是说他是热心接待神的仆人。好，其实以前在查这一段的时候呢，有的人其实都会去思考，就说老先知干嘛做这件事情？老先知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有什么目的？这实在太奇怪了，他为什么要用骗的呢？哦，很多人其实就会用一直去看这一段，而且会去提这个问题哦。啊，其实我个人其实，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看完哦，我真的是觉得说，他真的是很热心的一个人哦，尤其在那个年代、那个时代、那个信仰堕落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神的话语，带着神的能力，到了他们的地方，而且显出神的能力。其实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哈，你会不会也跑去看？其实要是我也觉得这应该要看一看哦。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想着说，哎，这个老先知他的一个热切哦。第二就是讲到是说，他为他目的不惜假传神的命令哈。啊，这个就是其实在这个老先知最被人最有争议哈，而且最被人家诟病的地方。好，他很热切的想要招待神人哦，可是呢，他用欺骗的手段哦。有时候我们就在思考，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也都会觉得啊，这实在太夸张了，怎么干嘛做这种事情？真的没有必要哦。啊，其实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圣经哈，我们可以从头看到尾，我们看到前，我们也看到结果，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我们就会下一个判断说，这个实在太夸张了，这个不可以这样做哈。可是有时候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哈，落到现实的环境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的哈，可能一点都不会比老先知夸张哈。这个哈，尤其哈，这个像我们大同教会常常有接待这些传道者的一个经验呐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现象哈。那，哎，我们知道我们有的传道人哈，其实因为信徒的爱心的接待哈，所以他们的身体其实没有太好哈。那这个时候呢，他又来参加了一些会议的时候，大家就又很有爱心，对不对？看到这些传道人，就一直想说这些传道的神 的工，这些神的仆人哈，实在是太辛苦了，好，那他们做工也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圣经也说，我们要好好的接待这些神的仆人啊，哈，所以我们就很用心的要给他接待下去哈。那有的我们的传道工人就会说，哦，不好，不行，不行，哦，我胆固醇过高哈，我的什么哈。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我们的接待的统领就会跟他说，啊，放心了，放心了，你莫倒就给他吃下去就对了，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思考哈，我们想一想这种问题哈，真的是这样吗？哦，其实有时候我们明明就知道他吃下去可能对他身体不太好，但是我们实在是太想要接待他了哈，我们实在太想接待他。太想要在这个接待上面有份，所以我们就对他说了这样的话。其实想一想跟这个老先知还有一点点的雷同。好，第三呢，我们看到这个老先知呢，他在坐席当中呢，神把这个凶言告诉了这个老先知，叫他去跟这个神人讲。那其实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去思考的，这个很尴尬哦，为什么呢？因为是老先知去把他骗来的，有时候我们在思考，举刚刚的例子，这个我们去招待人，我们一直跟人家说放心放心，你莫倒就给他安心吃下去，结果你就看他在吃的时候呢，突然呢，神呢跟说吃了中风吧，你敢不敢讲呢？其实你不敢讲，对不对？因为我们会很害怕，对不对？正常都是这个反应，我们就会选择说逃走比较快。那这个老先知呢，其实因为其实他自己有说过，他自己是做先知的，所以其实他有先知的操守，所以其实他还是把这个咒诅去告诉了这个神人。他最后的这个举动就是他要求他的儿子们把他跟这个神人同埋葬。其实从这个地方呢，我来看，我就会觉得就是说，其实他的本意真不是坏的，他不是那种就是故意要陷害他什么，其实我都觉得他没有那个恶意，他只是真的想要跟这个神的工人有份的一个心。好，那接下来我们刚刚快速的讲完这三个人物，那我想说从这一段里面我有提出了三点，来我们一起来做个省思。第一点，有这么严重吗？那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相处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们在看待一些事情，有时候因为我们平时已经在外面受的教育，有时候在外面职场上受的训练，有时候我们的就会把这种的价值，把它套用进来，所以我们就会去想，有这么严重吗？那我们也会想，罪有分大小吗？那其实我这边列了五个例子，那因为其实我们圣经也大部分都很熟了哈，这五个例子，神人吃饭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哈，亚当吃善恶果，乌撒服约柜，犹大卖主，亚拿尼亚夫妇说谎，当然这五个例子，圣经讲都是死哈，所以其实我们圣经都很熟，所以其实我举了这五个例子，大家都会说啊，这当然这个。都是很严重啊，这实在太严重了。那我逐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神人吃饭，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哈，他去面对恶王这件事情哈，这个坏国王耶罗波安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好，结果他困难的事情他做到了。结果这个吃饭这件事情其实是小事，对不对？就以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他做了这个困难的事情，他只是，而且重点是他也没有被耶路撒冷请啊，他是被骗的啊，所以他就吃了那个饭嘛，这个有这么严重吗？ 哦，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说神人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他死了。好，第二个，亚当吃善恶果。那其实神在伊甸园建了造了这么多的果，蔬果可以让人类享用，只说只有一颗啦，一颗不能吃，就是善恶果不能吃。那夏娃就被引诱，而且还拿给亚当吃。那圣经记载罪就进到这个世界来了。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啊，吃个东西有这么严重吗？同样的，我们在思考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就是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严不严重？太严重了。我们到现在连神自己都深受其害。我们要想，亚当没有吃善恶果，现在还在伊甸乐园里哦，主耶稣不用降生啊，因为他吃了善恶果。严不严重？太严重了。那我们来讲乌撒扶约柜。乌撒这个人，他去扶他，扶一个约柜有这么严重吗？扶有这么严重吗？同样的，跟前面两个例子一样，一样是违背神的命令。好，我们讲犹大卖主。哦，这个大家一听就会觉得啊，这个实在太严重了，这严重的不得了。这个不用讲，这个跟前面那个不一样。哦，但其实有时候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哦，我来看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觉得哦，犹大做这个买卖是稳赚不赔的，他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哦，因为他是管钱袋的人，他是对金钱观很有概念的人，所以他一定不是笨蛋啊，他一定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跟随主耶稣这么久，他看了主耶稣行了太多太多的神迹。主耶稣有被抓成功被抓过吗？其实在他卖主之前是没有的哦。我们从四福音来看，这些祭司长派人去抓哦，也不是一次两次啊，哦，犹太人要害死他也不是一次两次，没有一次成功的，连在海里面风浪都会听他的，这种人怎么可能被抓？好，所以呢，想一想，如果你是犹大，我也想过我自己，如果我是犹大，我又不是我要去抓，我只是把这个情，我只卖情报而已呢，我只卖情报，就有一年的工资，而且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主耶稣不会有事，这是他想的嘛，对不对？因为他看了太多太多的例子。我们换个角度想，他对主耶稣也还有相对的信心，对不对？所以他就放心的就把这个情报卖给了祭司长他们。想一想，如果你是犹大，你卖不卖？我想过，哎，我应该也卖了，因为温坦呢，干嘛不赚呢？哦，结果是什么？结果也是死掉呢。哦，第五个，亚拿尼亚夫妇说谎。哦，这个故事在《使徒行传》哈，哦，那大家都变卖了他们所有的奉献出来。他们也去变卖了，但是他又觉得哦，全捐出去舍不得，所以我留一部分啊，但是骗人家说他都捐出去，说个谎，他有捐他不是没捐，对不对？相对比一些人，有的人还没捐哦，他捐的可还是很多的哦。但结果是什么？他因为说谎，所以他被神击杀而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思考这些圣经里面所举的这些例子，有时候我们思考起来想一想，突然就觉得哎呦，这些事情好像我们也会做呢，有点恐怖哦。好，这边讲到谁来认定。好，其实这边圣经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是说审判是在主，刑罚呢也是在主。好，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明明的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明知故犯。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这边也有记载，就是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好，也是告诉我们，哎，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这是错的？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这些人每个人都知道他做的事情是错的，但他还是去做。所以严不严重？其实还蛮严重的。好，那第二个省思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吗？好，其实这个就可以谈到一个叫做动机至上论。其实以前我也有这种想法，有时候我都会想，哎，其实这个我们利益是好的最重要了。虽然有时候就弄砸了，但是我的利益是好的。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刚刚提到一个乌撒的事情。乌撒扶约柜，他有没有坏的动机？其实他一定没有坏的动机啊，他只是本能性的怕神的约柜倒掉啊，所以他就去扶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乌撒被击伤。所以这边讲到，我们为了达到目的，就可以作用不合神心意的手段，其实是不可以的。再讲到就是说，安息日可以改到星期日吗？其实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其实当时他们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异教徒能够归入基督教，所以他们做了一些改变，包含我们台湾的天主教是可以拜祖先的，国外不行，台湾可以，这些华人的地方可以拜祖先，哇，这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访问的时候，有一个慕道朋友就问我们这个问题，就说啊，我知道我们真耶稣教会是真的啦，但是有个东西我实在是，我觉得你告诉我怎么办。这个有时候去拜拜啊，人家死掉的时候我们去致意的时候能不能上香，对不对？人家天主教可以呢，对不对？人家天主教就可以啊，一样拜耶稣信耶稣。你看天主教因为把这个门打开了，所以他吸引了多少人，所以为了传耶稣，我们就把教义改掉，你看吸引更多人这样子。其实这，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是神要的吗？好，那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其实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主耶稣说，哎，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一段其实我们很熟，尤其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特别熟。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传道常常在讲台上，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一段告诉我们的所有人说，其实我们要按照圣经去做，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以为对的方式去敬拜神。我们来看，仔细看一下主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这些人他们传这个道理奉谁的名？他们是奉耶稣的名。结果呢，他们奉耶稣的名可以赶鬼哦，这个有力量出来呢。他们奉耶稣的名可以行异能呢。有时候想一想，我们自己想一想也会怕，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祷告自己都会怀疑了一下，想说那不知道有没有效呢。可是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说，行这些异能赶鬼，但是如果你没有听神，没有按照神的旨意，他就把他当成作恶的人。所以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不可以为了达到目的就不择手段。我们爱神呢，也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好，那第三点呢，讲到山中贼易躲，家中贼难防。这个要讲的是说，哎，相似出身及背景的人讲的不会有错吗？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 这个事迹，神人他为什么会被骗？一样，人家请他吃饭。第一个，罗波安他知道他是一个坏人，所以这个坏人跟他讲的话，他就觉得这个我当然要听神的话。可是老先知来跟他讲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躲过了。好，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老先知怎么讲，怎样让说动他的。老先知说什么呢？老先知说，我是做先知跟你一样的。好，老先知是前辈。好，一个前辈对一个晚辈说，我做这个跟你一样。好，这个我以前读就读过去了。我是有一次听到一个传道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仔细听他讲，我就觉得对怎么会这样呢？有时候我们一听就飘飘然了这个一个前辈，资深的前辈跑来跟他说，我做这个跟你一样。一正常的讲法是颠倒的，正常讲，你做这个跟我一样，因为他比较资深，这是正常的说法但他不是，老先知见到他讲的是相反的，对他恭维至极的相同的背景讲出了这么诱人的话，所以这个神人就被诱惑了那所以其实我们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是耶罗波安这种坏人他很容易就可以躲，但是老先知这种很难躲那再讲第二个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看外教会的节目。其实常常在查经的时候都会，或是在跟弟兄姐妹聊天，其实大有时候人都会去提到这个议题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想想食物，我们先不要讲听道理，我们先想吃的东西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一罐饮料它99%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它里面内含1%的致癌物其实你听到其实你就不会喝了，你看到那个东西你也不会吃，告诉你说这一碗米里面99%是正常的白米，但有1%是葛米，其实那一碗你就不吃了。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对待食物就是这样。但很奇怪的是什么呢？我们对待我们属灵的食物，其实我们的态度没有这样我们对待我们属灵的食物，其实我们常常也都会说你看那个牧师讲的也很好呢，那牧师讲的非常好有时候讲的比我们的传道人讲的还要好，我觉得他讲的也很有道理但其实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我们能够分辨哪些是有问题的吗？当然常常会去听的人都会自以为他能够分辨包含小弟，我以前我会去听，你知道吗？我会去听，而且我也会说哪个牧师其实讲的真的很好但是感谢主因为疫情之后突然我发现网络上我们这些教会的道理多的都听不完，你知道吗？多的不得了，如雨后春笋的冒出来我就觉得其实感谢主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必要去看外教会的节目，也没必要去听外教会的道理，我们听我们教会内的就够了好，结论那彼得前书5:8这边彼得长老告诉我们，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其实我们看看神人所遭遇的事情，他过了第一关耶罗波安，他没有过第二关。其实常常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面对很困难，我们觉得非常难过的关，有时候我们靠着神我们就过去了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日常的普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靠自己的经验就去做了一些选择常常往往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跌倒的时候。 好，所以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哎，警醒到底啊，我们才能够奔跑到最后这样子。好，那今天晚上的聚会都到这边，那我们一起唱诗257首。
主日用心学主。